明知人生如梦，但是要做一个好梦，绝不做一个噩梦。人生人如戏，但是要好好演这出戏。但好的戏不见得一定是从头到尾都是恩恩爱爱哦，人戏里头一样有悲剧英雄，一样有这个悲欢离合，这个戏曲才是好的啊。你所碰到的这些东西，你能看清楚这件事情的时候，你不卷入其中啊，你知道说其实我现在就像画画一样，我在画这个看起来是一个啊，这个夜黑风高的大浪里头的这幅画，可是我却是一个画者，我却不是这个画里面的。这你应该了解，我以前讲过的，痛苦是有的，但是找不到受苦的人，你只有如此的时候，你才能够产生那个真我，才会回过头来看清楚。这些东西我不能把它执得太深，我把它执得太深的时候，我就什么也看不见。我把它推得远一点，就会篱笆旁，篱笆旁你懂吗？围篱啊，你懂吗？种菜的时候不是围篱笆吗？这个篱笆你通常把它收在一团的时候，是周边什么也看不到。你把它围得广一点的时候，它就有篱笆旁，你就可以看得到周边的世界还是很清楚，所以也就看得清楚了。生命的道理其实就在这个地方。所以凡语不能了啊，随缘而起意。凡语他不能够了解，把现实把这个真实看得这么清楚，却整天都怎么样，都掉在语言文字什么样。我们希望在你思考的东西都是语言文字，我们不是只有讲出来才叫语言文字，我们脑子里头不断在你想的东西是内码。我们现在研究心理学里头讲说，我对于现实的世界的东西必须把它变成语言，而且要把这个语言化成我的内部的内码，才能够放到我的心理世界里头来。所以我所思考的担忧的冲突的，或者是我快乐的这些东西呢，其实都是从外头翻译进来的语言，我不断在里头重谱这个语言。所以你把这个东西当作是真实，这是不对的。如果要的话，就是你应该是去看真实的世界，再回来重组这个语言才对。所以这个语言只是一个工具，而不是你原来最终的东西。所以我们有时候可能因为别人讲一句话，我们整个心会垮掉，那是因为我们现在语言其实我还根本没有垮，但是我已经垮掉了。是为什么垮？是因为我在这个语言里头跳脱不出来。我们在做很多人的生活上的烦恼里头，我们很有趣。这个夫妻的这种生活里头，把它搞坏的，通常都是从一句话伤到对方的自尊开始坏起。那为什么用一句话会伤害到自尊呢？要伤的地方很多，他只要这么讲，你怎么这么没有用就可以了。你只要对男先生太太只要跟先生讲个两三次，不管讲什么，赚钱你怎么这么没有用，讲三次就差不多了，就已经毁得差不多了。他比原子弹还厉害。性生活只要跟他讲你怎么这么没有用，连举起手来都不会啊，他就差不多了，三次就垮掉。我们做心理世界的人，我们看到了人的心理的反应就是这么脆弱啊。他受伤的是什么？受伤的是一个是因缘所生法，是依他起性的这个我。可是这个我一旦一摧毁的时候，他就解组，他就会解组。所以也不是讲这个我都不重要，也不是讲说根本没有这个我。所以你要注意，在无常这个地方再下去，他要讲的是什么呢？他要讲的就是这个人世间的这个我跟本体这个我不一不异，不是同一个，但也不是不同一个，它两个连在一起的。但你要看清楚，它只是这边长出来的一个另外一个东西就是了。所以不生不灭，你也不可能再生一个别的东西，它也是从你这里。你说这个没有了，不，你要彻底的能解决。其实真正的本体世界里头是不生不灭的，可是它却在生灭法之中啊。 他指的是这个意思。所以随缘而取义，就是我们一直在这个符号逻辑里头，我们走不出来。那譬如禅处简，妄想自禅缚，就好像禅在剪那个丝一样，他一直做一个剪，把自己封起来。所以他用这个口啊，泥巴口啊来解释这件事情，是最生动的比喻。生逆的意思就是把底啊。可是你要知道啊，那个禅到一段时间以后，他会怎么样？金蝉脱壳啊，他要解脱啊。我们有没有解脱？我们常常是绑一个东西绑在那个地方，然后我们一直在那地方绕圈圈走不出来。可是他问题是要最后还要走出来，能够探头天外看，哎，谁是我班人，很有意思的事情。那么这样啊，佛就这么说了，我为众生啊，无始以来寄着于有，于极尽法以圣事说令其闻矣。然后让他听了以后怎么样呢？不生一不生惧怕啊，能如实啊生正极尽之法。第三，离惑乱相啊，入唯识理。第四个，知其所见，无有外法啊。那么这一段话是佛所说的，他我知道众生无始以来寄着于有，他一直以现象界东西，以为这个东西就把现象界所碰到的这些顺顺逆逆的东西，以为寄着在这个地方，执着在这个地方，用这些东西来巩固，用这些东西来隐瞒，用这些东西来做虚晃，所以就把真实的东西给整个蒙蔽了。所以要面对真实的时候，人生就变得，生活就变得比较简单，比较单纯。因为是不能面对真实的时候，就会变得很复杂，很复杂，加弄很多的假象的东西。以前我给各位比个例子说，人哈，光是为了爱面子，就要填很多假象，对不对？所以那就要弄个面具来挂才可以，因为他觉得真实的东西不够美，一定要弄个假象的才美。那我把东西挂上去了以后，会觉得万一我现在涂的这些化妆品如果下雨流汗，万一流失了，我这个真实还是会跑出来，不行啊，那怎么办？那就弄一个整个罩起来的罩子把它挂上去可能比较好，那就定做一个东西。可是又怕这个纸的或塑胶的万一哈碰裂了碰掉，会不会坏掉？下雨天会不会烂掉？他又怕，所以干脆定一个用钢做的，然后把它画得更好，最后把它套住脖子，它一定不会掉。但你想想看，这样套住的时候，这个有多重？夏天太阳晒的时候有多么的尖热？你晚上睡觉的时候多么不方便、复杂嘛？那你怎么办？最好的方法是把它剪开来，就没有这个生命。没有这个生命是什么？就是很清楚嘛。人本来就会衰老，用不着拉皮。年轻就会有长调剂，用不着欢乐。人有胖有瘦，胖就肉松一点嘛，瘦那就多吃一点姜吧嘛。所以可以自我解嘲，也不算什么。所以以后你也就不必为这些事情感觉到很复杂。所以出去了以后，阿郎门口阿丽娜调剂让你接啊都嗯哼。我爱青春，那也爱斗，没有办法嘛啊！你看我这个调剂，你觉得讨厌吗？如果你讨厌，你就买一点化妆品给我擦一擦好了啊。看样子我是不想再去买了。他那个人是会懂得自我，会去嘲笑自己、嘲讽自己的。他根本不觉得他的我不需要一个虚假的东西，所以那种人反而比较会嘲讽自己，他反而都无所谓，不觉得怎么样，他也就不会因为别人跟他多看一眼他就很难过。人内心里头有一个毛毛的东西，就上让我们陷入很多心理上的困扰。我自己也有这种经验的，你别以为我通通都很好， 我那个时候都已经好好的在吃素，在好好打坐练习，以自己以为自己禅定功夫很好，晚上打坐的时候也打得一心不乱。但是我现在想起来，我觉得实在是很有趣。我念高一结束升高二的那个就暑假刚开学，刮大台风，房子倒了，教室倒了，不是我家房子倒了，那不是学生去的就是要帮忙嘛。因为那个时候不是像现在，现在家长不都如果叫学生去帮忙，那个那家长骂死了。可是我们那个时代不是，房子倒了你必须把那些东西拆开到弄到一边，也是小也是这些学生帮忙要去帮忙。我们讲哎，结果我在帮忙不小心脚就踩到了一个铁钉哈，大概钻进去也许有个起码有个台寸哈，大概半寸深，可能超过，我觉得整个脚都会酸啊，血不断流出来。老师看了说不行，这个东西不可不是在医务室插个药就算了，你赶快就把我送到一个外科去。我那个时候最毛最不喜欢的一件事情是什么，你们一定想不懂。我本来就很不喜欢我的名字，为什么要给我取个名字叫做郑时言呢？郑是没有办法挑，郑也没什么不好，为什么叫做时言呢？石头岩又是石头，给我家里为什么给我取这个名字呢？我对这个名字不喜欢。我到了这个医院挂号的一个小姐跟一个另外一个护士小姐两个人，我去了，那是一个外科，我记得很清楚，叫做叶外科，这是去了。那这个两个小姐看看，他们看看我的名字，结果呵，他们嘻嘻嘻在大笑。其实他们在笑，可能刚刚在谈什么事情，跟我可能我现在想起来是毫无关系的。但我马上会把它想成什么？想成他在笑我的名字，怎么会叫到里里口口龙叫九桃？然后我觉得好像非常。现在觉得非常，那一天觉得心里很难过，而且从此以后对我的名字更难过。你看，就这么介意小姐的笑声，一直到有一天，我为什么不去好好的去听那小姐的笑声是多么悦耳？啊，为什么我会觉得这个笑声对我产生这么大的影响？是心里天先，你一定有一个先一个弱点，在有一个外来有一个因缘的时候，里应外合。哭就会在一起，会苦恼很久哎。好在那个时候没有把它改掉，要不然你们就没有郑时言老师了。啊，想起来实在是年幼无知啊。可是你们，我们想想看，我们到这个年龄也有可能继续年幼无知，你知道吗？我们也会在某一个地方去卡掉，我们也会在哪一个地方会觉得内心里头有一些自卑，有些内心里头某些不安。你要注意，要把这些不安把它放下。如果你有这种东西，那你就知道我给你开的每日的正课你应该都清楚吧。你每天晚上弟子从前念今念后念，念念不被愚迷染，所有从前恶业愚迷等罪悉皆忏悔，愿一时消灭永不复起。无相忏悔的第一就是要忏这个弟子中前念今念后念，念念不被骄狂染，骄狂的东西你要把它忏掉，所有从前恶业骄狂等罪悉皆忏悔，愿一时消灭永不复起。每天都忏的，你注意，你忏如果有，你慢慢你就发觉那些东西会被你忏掉，有一天你就会觉得得到清闲自在身，你真的会得到清闲自在身，你再也不需要觉得你必须要长得怎么样才好，你必须要有多少的财产才叫的有人品，都不是。但你也会蛮积极蛮自在的去生活得很好，一样的精进，一样的去面对生活，一样的可以做得很好。可是我们不依赖一个什么东西，要把它达成什么东西才叫好。所以这样一个东西，所以我们执着已有，所以于极尽法，我对于 我要解释这个极净法的时候，以圣事说，我必须有一个圣事。什么叫圣事？就是有一个庄严值得我们重视的真理，让我们可以得到真正的欢喜快乐，这个叫圣事。以圣事说，让每一个听到的人最后都能够不生恐惧。什么叫不生恐惧？名字只是一个代号，如果早有人跟我讲，名字只是一个代号，并不代表你，而且你这个名字还正好，你以后考试啦，或者有什么事情呢，你如果是证实眼出现的话，那不那个正确性是比较高的，所以你这个名字是好名字就好了，对不对？师母的名字就跟我不一样，她叫秀珍，太多了。但是呢，她也不因为太多而烦恼，她就不，我这个是唯一独特的，只有一个，我这个高秀珍。如果有些，如果联考出来名字有高秀珍的话，那可以，我要去查查看，慎重一点。但是我相信，我看她考到那里，我也很清楚。应该是哪一个是我。跑也跑不掉的，好了，所以大家都没有事。可是有的人，有一天我回到学校去，我碰到一个同学，才隔一个暑假而已，我远远的叫他某某人，我叫他，他回头过来，哎，他叫我老师，然后他说，老师，我现在改名了，我不叫什么名字。我说，那你现在叫什么？他就告诉我，连名字怎么写都告诉我，现在我还记不得，我只记得他旧的。制造这么多烦恼干什么呢？我们就是认为有一个名字比较好，有一个有，所以我才会产生不清净。我现在清净了，你要不清净很简单，只要你去听一个人，他跟你讲你家风水不好，你就已经不清净，而且又不清净很久。你要去弄那个风水，又不是你能弄的，因为你可能有兄弟姐妹，还有丁巴的，大家意见都这么多。好了，要弄它也不对，不弄它也不对，你整天都在那个地方，那你再下去怎么办？你要改啊，那就要拿钱去改，改完了才恢复平静，也不见得平静。哎，你们千万不要去算命，要算命先跟算命的讲，你只能讲我好的，不可能讲我坏的。可以，你就先跟他讲，我很想算命，但是你要帮我算好一点，他一定会帮你算好一点，算得好好的，拿来放在家里，心里面也安，也可以，要算就这样算，要不然就要算什么？算可以解的。什么可以解的？就是他告诉你这个东西是可以解的才可以。如果一个算命的告诉你你没有办法解的，结果你只有烦恼不能解的，那你被套住了。所以佛告诉我们不要去碰这个东西的原因，并不是他不准，即使他准，你没有办法解的，你就突然增加痛苦。你能解的，那很简单，你就要好好修行，好好工作，好好生活，你就能好。他是这样。那当然，如果你真的要去，你必须有正知正见才去，否则麻烦真多。可是我们就再看看，你如果去知道太多啊，别人背后是什么东西，爱挖人家疮疤，爱讲一些人家后面的八卦，那你要小心。为什么？因为这些东西也会产生了我们很多是非的所在，你也要注意这种问题，这些东西也不能咬。我们知道有些东西你做完了去尝试了以后回来，就回过头来自己心里面会有一些不安，你会执着在其间，生命越值越多，那这个时候你就会产生一种恐惧，你就会恐惧。我很能了解有一些真正会帮人家看命的人，他给你讲的东西是你能解的，那是高明的，他会告诉你某些事情你要怎么做， 但是能碰到这样子的人，你要问清楚，就好像投医要投对。我母亲生病，29岁，算命去算命的是我的婶婆去算的，他给他算一算，他这个人看起来脱不了，他病的已经这么重了，他也跟你讲得很清楚，是啊，他说有没有办法改，但是你把那个大的小孩子的命拿来我看看，他说不用了，我记得很清楚，就是某年某月什么时生的，就这么讲。他把他拿来看一看，他说要解是可以的，看起来这小孩子也不是没有母亲的那种小孩子，不过有一件事情要做，要叫这个妈妈素食，叫这个妈妈去拜佛，好好拜佛，带这个小孩子去拜佛，有没有用呢？拜佛了以后增了智慧，我母亲的命也改了，我母亲还在啊，我母亲当时病得很惨，现在如果健康检查的时候，你看到她的肺里头两个钙化的影子都还在啊，所以那是那个算的那个人是正知正见的，他教你，你一定是找一个很好的一个修行的路，你的就会改变，这是可以的，这是有解的，所以要找解跟无解之间你要看清楚，但是有好多是常常我们去找无解的，不生恐惧。第二，能如实即净空，能够如实的证即净空法，你能够很清楚的去证得所谓的空法，这个空法如实智，其实这个智就是空性的智，那个本体世界，离惑乱相入唯识理，我们离开了惑乱疑惑内心里头的错乱，而我们入唯识理。什么叫入唯识理？我们知道一切是心所变现的，你的心一变现，你的心一乱，周边的事情就跟着乱，心里头有种种内心里头的一些失衡，周边也就跟着失衡，内心里头有一些成见偏见敌意不安，都会跟着会产生出来这些困扰。那么知其所见无有外法，他能够知道自己所看的都是如实之见，而没有别的其他的东西，没有别的其他的，这是心所变现的东西。这是佛陀讲这一段话，这一段话接下去我们上个星期很简单讲讲说悟三托门三托门是什么？三托门呢？三托门就是空无相无作嘛。无作不是叫做你不要工作，是你不要造作，不要掩饰，不要压抑。什么叫呢掩饰呢？什么叫造作呢？悟这些悟，魔这些魔，为什么要去造作呢？那什么叫做无相呢？你就是不要在一个虚假的一个表，执着在虚假的表象里头。那我们真正能够空是，真正能够在空性用我们的般若智慧去看它，所以它是空无相无作的。所以它只有透过悟三托门的时候，才能获如实应，我们才能够真正看到真实的本体世界。这一个现象世界不是一个本体世界的，这个现象世界只是我们新的世界的投影，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个林林种种这些东西是我们的心投射所变现出来的。我以前我不太了解这件事情，我现在越来越了解，心想什么在这个社会就产生什么，这个心产生什么，这个宇宙也会变什么，是很奇特的。所以我可以了解过去宗密曾经那么他这个提这个讲到这个问题，他说我们 一开始投入这个娑婆世界来的时候，我们的精神的力量分成两个部分，一个部分是变成现在的你我的这个部分，一个部分是投注于这个整个宇宙的这个大宇宙里头的一部分。这是华严宗啊，那么这宗密大师所讲的。那么你带着这个业识来，可是也有一部分的业识投注在这个宇宙里头，你是用这个业识的，在这个业识里头去长东西的。这个宇宙这个事在不断的变，一代一代在变，这个大自然本身也不断在变，现在看起来真的是在变。你可以污染它，可以把很多的汽油烧光，对不对？烧的心越来越发狂，现在慢慢的隔一段时间可能能源真的是会不够啊，我们就去找别的能源，当然还是在表现，可是就是他说你这个气世间跟这个有情世间是分不开的。那么这么说来，我们要注意这个大地里头所有的生物都有它一份的股权，股权啊，让我也解决高温的掉。你要注意这个问题，不是跟他烂脸，不是只有我而已。啊，我们也不能够啊野心太大，去想去伤害占有太多的东西。我们只用这一份，所以我们每一个人要爱惜这个环保，我是可以的。我觉得这是啊，华严宗或禅宗都重视这个问题的。所以他跟你讲啊，千年竹万年松啊。枝枝叶叶尽皆同啊，哎，为报四方贤学者，动手无非处主公啊。我只要看到哈、哦，那个在多长的奇怪几张几张几叶细尊，我都觉得每聚一棵树就像聚一个生命，不是那个树是一个生命，也聚了人的共同的生命，因为这些东西都是共同存在的。你看最近，只要稍微下个雨，到处走山，到处这个，当然地震完了也有关系，但是我们树砍得太厉害了。有人讲说这几年都没有砍了，我说以前砍了一棵树，砍完了以后山要塌下来，不会在一两年连塌，底下的那个根这么大的根在底下走哈、啊，要十几年以后才开始坏。现在你已经开始了，以前砍掉了那十几二十年，那真的腐坏掉了以后，现在它要开始来了，所以。大自然跟我们是有很深的关系，那么所以我们说来这个娑婆世界，我们会觉得我们跟整个的大宇宙之间是一体的。你今天晚上回去你打坐的时候，你要这么想，你坐下来你觉得这个宇宙整个就是像你的母亲一样，你坐在那个地方觉得跟他心里面感觉跟他好像可以，好像回到家里，你跟他感觉到是一个非常贴切的，可以跟他啊细语的那种感觉，用心去交谈，宁静的感觉，你跟他融为一体，这是你修静打坐的时候的很重要的一个门。如果你超脱出来，你觉得我是一个人，我要坐在这个地方静，我要让自己静下来，那不对，你一直跟你这个整个宇宙的东西是脱开的，它必须是回到那个包容的感觉。所以有时候坐下来，你心里面想着放松自己想的，你感觉到好像在深山里头做这个森林浴，你觉得跟这个宇宙完全融合在一起，你的呼吸几乎跟宇宙是一体的，你的身体跟宇宙是完全是同步的，这种感觉你马上就会静下来。如果你越想着自己要出头，要跟别人不一样，要每天怀着刀斧意哈、啊，要去搏夺，要去怎么样？那么要去对抗，那人就焦虑就越来越重，也是如此的。我们用宗密的这个说法哈、哦，给各位谈这样子一个问题的哈、哦。其实身与心，宇宙跟我们整个的心的东西是分不开的。所以当我们静下来的时候， 身体，我们的身体也会跟着，也会比较协调。而我们自己心间的时候，我们跟宇宙之间，跟那一个本体之间，也会特别的安静。你试试看，你会觉得很有意思。你念佛的时候，你在这里念，你觉得你要念佛，好像整个的宇宙都是在念佛之中，你要觉得这宇宙也在一样在念佛，所以法地全部都是佛，然后你就觉得你好像是跟那个极乐世界完全是融在一块儿的。它本身就是一个在念佛身中同时修定，同时修慧，同时放下，就是我们进入我们自己啊，这个啊，所以关注在这个本体世界很重要的一种法门。所以你在看说心经里头是关注在菩萨心生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空不是没有，是一切东西，这个空都是属于这法性的东西。你只要流入从到法性世界里头，那你自然就得到那份法性的安宁。只要进入那个法性世界里头，你内心里就得到那一份啊，自己的觉察力会越来越好，那个虚脱的感觉就相对减少，内心的冲突的东西也相对减少，这些你慢慢去体验，就是这个样子。好，我们该念佛了，我们讲到这里圆满。